关于劫中人的第一大科说明，佛及独觉出现于世的时间点。佛是在阎浮提人寿80000岁渐减至100岁这一段期间，容许有佛出世。至于独觉，如讲义197页。科判瓜胡毕名独觉初时，独觉出现于世的时间是通于劫真或者是劫减，都容许有独觉出现于世。然而独觉有两种差别，一者步行，二者临脚狱。那临脚狱独觉是独觉中较为立根。那步行的意思呢，就是这一类的人在成为阿罗汉的时间点是在无佛出世的时间点，然而他在先前过去世曾经听闻佛开眼圣教而修习声闻道。那步行就是他是一票人，而不是只有单一的人。好，那临脚狱就是如麒麟的脚，只有一根。那临脚狱独觉，他出世的时候不会有佛出世，也不会有其余的独觉成就。那步行独觉就不一样了，步行独觉他是容许一票人都同时成为独觉过。那因此对步行独觉在部派中有两种说法，关键是在于过去生的时候，这一类步行独觉在过去生的阶位究竟是有得声闻果，还是尚未得声闻果。那第一种说法，步行独觉先是声闻，得圣果时转名独圣。好，那先是声闻以及得圣果的圣果，它的含义是什么呢？请看到讲义198页。198页注脚栏。注脚栏的第二行开始是解释论文。为什么称为步行？是众步相随，也就是某一票人，而不是单一一个人而已。那因此称为步行。那由于证得阿罗汉的时候是离教自悟，因此称为独觉。对于第一家说法，步行独觉先是声闻，那么后得圣果时，先是声闻，在普光的第一种解释是声闻的前三果，可能是预留果，可能是须陀洹果，可能是阿那含果，都可以，都容许。那所谓的圣果，论文中所谓的圣果就是指第四果。好，在证得第四圣果之时，离教独证圣果，逗号转名独圣。好，那么普光的第二节所论文提到的先是声闻，只有局限于初果。只有局限于初果，所以内容说又解先是声闻初果，后得后三圣果时，离教独悟圣果，逗号转名独圣。那离教独悟后面的逗号请删除，转名独圣前面都加逗号，都补加逗号。好，对于这两种诠释， 普光自己认为是第一种解释比较合乎道理，也就是俱舍论文讲的不行独觉在前世，在过去的时候，先世声闻是指容许声闻的前三果都可能都是可以的，而不只局限于声闻的初果而已。但是呢，在法宝的俱舍论述，法宝认为是只有局限于预留果。在法宝的注解书只提到先是预留果声闻。如果参考圆辉的解释，圆辉同普光是取第一解，也就是包含声闻的前三果，包含声闻的前三果。好，那以上呢是对于部派论师认为不行独觉的第一种解释，不管是只局限于初果，或者是包含声闻的前三果，总而言之，第一家的主张认为不行独觉在过去世已经成就为声闻的圣果了。那接着在讲义198页义说，第二家的主张有余说比先世义生，但是这样的义生也不是泛泛之辈哦。论文接着提到这样的一生是成修声闻顺觉则分，顺觉则分就是常听到的思善根、鸾顶忍。当然这边没有包含是第一法，为什么呢？因为是第一法只有一刹那，是第一法只有一刹那而已，下一刹那就会进入见道，所以当然不可能包含是第一法。所以这边的成修声闻顺觉则分，最多最多只到忍位。那当然在俱舍论的后文分别贤正品会提到忍也有分上忍、中忍、下忍。那上忍呢，它其实只有一刹那，也是只有一刹那。上忍一刹那过后就进入四谛法，也是一刹那，过了之后就进入见道。但是从大方大概的概括的说法，这一段论文提到的声闻顺觉这分，最多就是前三善根鸾顶忍而已。所以过去成修声闻顺觉这分，今至正道，也就是他在正得阿罗汉果的时候呢，是离教独悟的，也就是当时是没有佛出在世的时间点。那这一类的人呢称为是不行独觉，那这边的论文呢是说得独圣明。这有余师为什么会如此主张呢？他是有根据的，有本事中说，你内容呢就是提到有500位修行苦恨的这个外道修行者，那么刚好遇到一只猕猴呢，这只猕猴过去曾经跟某一位独觉相近而住，那这500位原本是外道苦行的这个修行者呢，看到这一只猕猴竟然显现的威仪，那个威仪很特殊，看到他所显现的威仪呢，是过去这只猕猴接触的这位独觉的威仪。那因此这500位修行者升起的敬慕之心，那由此那须臾皆证独觉菩提。基于这样的势力，因此有余师主张，如果这500位修行者他已经是圣者的话，就不可能 在这一世是会去修外道的苦行的。那为什么不应修外道的苦行呢？因为外道的苦行就是借进取见，而声闻，声闻你过了见道之后，你就是已经把见惑断除了嘛，所以不可能会有借进取见。那因此论文才会讲，若先是圣人，不应修苦行。如果像上一家的主张说，不行独觉，先以证得沙门果的话，先是圣人的话，对于这个案例就会有冲突了。好，在注脚五十刮胡二引用了大毗婆沙论卷四十六，引这段文主要是内容上有提到这一则公案，但是这一段文的讨论跟现在聚舍论文探讨不行独觉究竟先是圣者或者是先是得顺觉则分的一生，并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在注脚五十括弧二大毗婆沙论卷四十六提到的是，如果有某一位声闻，他满七有，那当时无佛出世，那这一位他如果原本是在家的身份，那么能不能得到阿罗汉果呢？为什么一开始要说满七有？因为这一位居士呢，他先亲近佛法修行，成就圣道，得到预留果，那最多是什么？即期往返嘛。所以在即期往返，在第七有，假设是在第七有，他最多在七有之后必然会证得阿罗汉果。那如果在第七有的时候刚巧这个时间点是没有佛出世的，那请问这一位将要成为阿罗汉的这一位友情，他能不能以在家的这种形象身份得到阿罗汉果呢？那底下就有种种探讨。那内文提到的受于法服，于法服就是指除了内法之外的其他外法。好，那以有部的正义提到的是，这一位原本在家形象的友情是法尔成佛弟子相，也就是出家相，成出家相之后才能得到极果，也就是阿罗汉果。那接着就引用了这个事例，有五百位修行者，这边的仙人都是指修道者，那么在山中修行，本是声闻出无佛事，米猴未现佛弟子相，彼借学之证独觉果，无学不受外道相故。好，那内文提到的是本是声闻，这边的本是声闻的含义与讲义一九七页论文最后一行先是声闻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讲义一九七页的声闻对应有余说，很明显的可以知道所指的是圣者，对不对？有余说因为提到的比先是一生嘛，然后最后的反证是说，若先是圣人，不应修苦行。由根据有余说的主张所举的事例以及最后的结论，可以反推讲义一九七页的第一家说法，先是声闻所指的就是声闻的前三果圣人，对不对？但是在讲义一九八页注脚五十刮胡二所引用的大毗婆沙论卷四十六， 里面同样提到五百位原本是外道的修行者，内文提到的本是声闻，这边的本是声闻是指他们具备的声闻的种性，这边只是指声闻的种性而已，而不是指已经有成为声闻的前三果。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其实在查询《大毗婆沙论》的时候，可以找到第三十卷156页的 B 栏，同样有引五百位仙人去见猕猴而证得毒血果的公案，内文上就很明确的讲是声闻种性。好，那因此从《大毗婆沙论》卷三十以及现在注脚所陈列《婆沙》卷四十六，同样引这五百位原本是外道的修行者见到猕猴而成为步行独觉这样的公案，似乎看起来似乎跟俱舍论所陈列的有余说是比较贴切的，就是步行独觉容许先是一生，那最后呢可以证得步行独觉，但是前提是这样的一生它本质上的种性是声闻种性。好，在这两家说法，俱舍论事情并没有抉择谁对谁错了，就是对步行独觉到底过去是否已经成就了声闻的前三果，或者只是成就了声闻的前三善根软丁忍而已，在俱舍论事情并没有做抉择。接着请参考黑板上提供的是瑜伽师地论卷三十四的内容，在卷三十四声闻地的内容所说明的步行独觉，同时包含了现在俱舍论的两家说法，在瑜伽师地论认为都是可以的，都有这样的可能性，也就是步行独觉在先前有遇到佛出世，在当下他可能已经成就了鸾顶忍，但是还没有得到沙门果，沙门果就是指声闻的前三果。当然如果完整的讲起来，沙门果其实包含了声闻四种果，但是在现在这个段落主要是指前三果而已，还没有得到，还没有包含阿罗汉果。好，那第二种解释呢，是步行独觉这一类人先前遇到佛出世的时候已经得到了沙门果，但是还没有证得阿罗汉。因此瑜伽师地论的主张认为步行独觉两种说法都是有可能的，就是先是一生而成修声闻的顺觉则分鸾顶忍，或者是先前遇佛出世于座下修行的时候已经得到了声闻的前三果。然而这两类在证得阿罗汉的当时是已经没有佛在世的时候，那因此呢就转名称为是独觉。好，接着再请看回讲义198页，独觉的第二类是属于比较立根 而且呢，他所修行的时间量也比较长。好，如论文提到，临脚狱者未必独居，也就是当这一位独觉成就辟支佛道的时候，只有这么一位，当时绝对没有佛出世，也不会有其他的独觉成就。好，那二独觉中临脚狱者要百大劫修菩提资粮，然后方成临脚狱独觉。所以临脚狱独觉，他由于过去是累积的福慧资粮是较多，所花费的时间是较长，因此当他成就极果的时候，那个极是极致的极，成就极果的时候，他的展现的各方面的能力是高过于步行独觉的，因此临脚狱独觉的根性是利于步行独觉。那步行独觉它的本质上原本是声闻种性的。好，那接着下一科说明的是独觉的含义。言独觉者，为现身中离禀至教，为智悟道，以能自调，不调他故。独觉的种性，以稍微比较白话来讲，就是可能比较孤僻一点，他基本上不喜欢接触人群。那相信大家容易想到的，就是大迦叶尊者有具备这样的一种个性。好，所以独觉一个先决条件，他在证得阿罗汉果的时候，当时是没有佛出世的，所以如论文所讲，现身中是离禀至教。那为什么说不调他呢？下一段文讲义199页就进一步有问答作为说明。何缘独觉言不调他？在外人的质疑，他认为说独觉不会去调伏其余友情，不会去教化其他友情，这有点不合理。那不合理的点呢，可以分成三点或四点都可以。那现在所看到的是分成三点。那第一点其实也可以分成再细分为二。非彼无能演说正法，以彼亦得无碍解故。独觉的智慧，它也具备了无障碍的一种自解，所以它具备了演说正法的能力啊。好，那第二小点呢，是独觉它又能意念过去所闻诸佛所宣圣教理故。那独觉呢，它已经具备了神通，独觉是一定有神通的。那因此呢，他具备了这个宿命智，可以去意念过去曾经听闻的佛所说的圣教，以此呢辗转去教化调伏其余的友情，这个条件也是可以成立的。好，接着看第二个双云圈，又不可说彼无慈悲，未设有情现神通故。意思就是不能主张独觉不具备慈悲心，因为独觉他也会为了有情，为了去摄受护念有情而显现神通教化。我们最常看到经文就是什么上身出水下身出火，类似这种来去教化某些友情是比较耗耀神通，或者是比较耗耀这种不可思议事的。所以代表他既然会去摄护友情，所以应该也是具备了慈悲。好，第三个双云圈，又不可说无受法机， 尔时有情亦有能起，世间离欲对治道故。世间离欲对治道，就是指世间道，世间的有漏道啦，就是修定方面的。所以既然独觉出世的时候，独觉出世是在结真或结简都可以嘛，对不对？所以当时的有情也能够修习定法，修习这种世间的离欲对治道，代表是有承受修道的这样的一种根，这样的一种根基，这样的一种慧根、啊、所以独觉本身具备说法的能力，而且也有慈悲心，再者外在的友情也有承受圣教的根基，那这样的内外因缘具足，为什么在讲义198页论主会说独觉是能自调却不能调伏其余友情呢？好，接着世亲就回答，回答的内容有虽有慈力，有彼硕喜扫心乐顺解，无说希望故，又知有情难受身法，以顺流济久，难令逆流故，又必摄众不为他宣说正法，不宣杂故。好，有彼的彼都是指独觉。那第一种理由是因为这一类种性的，就是独觉种性的友情，它从过往已经烁烁熏习了这样的一种圣解。什么圣解呢？不好要对其余友情说法的这样的一种意愿动机，它过去已经累生累世有这样的一种习性存在了，所以当这一位友情成就独觉之后，过去的习惯性影响了他今世，即使有能力，即使有相对应的对象，他也不会想要去以说法的形态去调伏友情，去度化友情。所以说是，所以内文才谈到无说希望，没有开业圣教的这种动机意愿。好，第二个理由，又这位独觉他深切的知道友情难受身法。为什么友情难受身法呢？因为友情顺生死流非常的久远，很难令这么刚强难调难伏的友情逆生死流。友情在生死中懒着世间乐，太过久远了，很难逆流而上啊。所以这位独觉他本身有这样的认知，因此呢也不太主动愿意以开眼教法的方式去度化友情，意思就是说顶多现个神通，你能够得机缘那算你赚到，得不到我也不多干涉了。好，接着这位友情他的过去宿习导致了他今生呢会想要远离去摄受其余的众生，因此呢他不会去为其余的友情宣说圣法，因为他非常的讨厌这种喧闹吵杂的环境，你一摄众难免会有龙蛇混杂的情况，就像当时释迦牟尼佛世尊一样，在五浊恶世摄众，一开始也许都是清净众，但是慢慢慢慢的僧团就会有龙蛇混杂的情况，那这样就会有种种的这种人事物的这样的一种纷争产生。那独觉呢是非常不喜欢处于这种环境之下，因此呢就不愿意去主动的调伏其余的友情。好，所以基于以上的理由，因此说 独觉呢是能自调而不调他。当然所谓的不调不是完全不去做。所以如世亲论主回答，虽有慈力的意思，就是说外人的执难所说的其实是合理的，所说的是合理的。所以论主第一句话的回应是虽有慈力，外人你的执难所提出的道理确实也没有问题，但是之所以说独觉不调他，有底下刚才所说的 三种理由。好，那以上呢是说明劫中人的第一大科，其中说明佛出世的时间点以及独觉出世的时间点。接着说明的劫中人第二大类是四种轮王，那四种就是金轮王、银轮王、铜轮王以及铁轮王。那金轮王就是一般最常听到的转轮圣王。好，接着论文提到轮王出世为在何时，有几种几句何威何相。那总共有五个问题。好，那宋曰：轮王八万上，金银铜铁轮一二三四周，逆次独如佛，他迎自往福，真正圣无憾，相不正圆明，故与佛非等。好，那底下的颂文就是个别回应，比如说八万上就是指轮王出世的时间点，那乃至于轮王有什么相，就提到轮王其实也有三十二相，但是轮王的三十二相是不正不圆不明了，所以跟佛的三十二相是天差地别的，不相等的。好，接着底下论文长行的解释，先回答轮王出世的时间，从此周人寿无量岁乃至八万岁有轮转轮王生，那少于八万岁的时候，由于友情的富乐以及寿量都减损了，反而言之友情重恶渐渐的增盛，那在这样的人寿少于八万岁的时期，并不是转轮圣王出现的时间点，因为非大人气，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时期下不会有这么福德殊胜的人出现于世。好，那为什么称为转轮王呢？论文提到，此王游轮旋转，应导威服一切，名转轮王。那怎么应导威服一切？在下一页，在之后了，在之后会有提到，不是在下一页，抱歉更正，在之后论文会有提到，金轮王去降服世间的时候，他不用自己去，就是自然而然因为服业的关系，会百乘百朝来参拜。那如果是最下等的铁轮王呢，他就要稍微出动，但是都不会发起战争，不会发起战争，他只要到了某个国度，某个国度就自然而然会降服。好，那接着答第二问，轮王有几种呢？那总共有四种，根据不同轮王他服业所感得的轮的性质有不同，分成金银铜铁。所能率领的国度，铁轮王只能率领一周，那依次增，那金轮王能率领人间的四大洲，就是东南西北四大洲都是金轮王所统帅的领土范畴。 好，这一小段论文的最后一句话就有提到弃尽旧胜但说经论，意思是说在弃尽中常听到或常看到说转轮圣王统领四大洲，这是单就四种轮王之中最胜的金轮王而谈的。好，接着引了一部经文提到王出生在维刹帝利种，在灌顶位的时候于月十五日受斋戒沐浴身，那这时候呢东方有金轮宝显现，有种种的圣妙相，那因此这一位王呢必定是金转轮王，转金轮王。好，那其余的银铜铁王都有类似的，只是来的轮性质不同而已。好，接着请翻到讲义200页。回应的是问题的第三点，谈到轮王出世有没有同时。轮王如否无恶俱生，故弃经言无畏，无处无畏，非前非后，有恶如来印证等觉出现于世，有处有畏，唯亦如来，如说如来轮王亦耳。无处无畏，非前非后，中间的逗号可以删除。无处无畏就是说没有这样的道理或者是准则标准，那非前非后的意思就是同时的意思，也就是没有以下的可能性。什么可能性呢？同时间有两位如来同时现于世，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无处无畏的。那有处有畏呢，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什么情况呢？只有一位如来在非前非后，就是同一时间只有一位如来出现于世。好，那佛是如此，那轮王也是如此。好，底下呢会根据有部跟另外一派，主要是以大众部等的主张，有部为主的主张认为，一个时间点在一个时期，所有十方一切世界中只有一尊佛出世。但是呢在大众部的主张就不如此了，大众部认为在佛的画土中，不同画土的范畴容许在同一时间点有诸佛出世。那画土呢就是以三千大千世界做一尊佛的画土，那因此在十方不同的三千大千世界这样的范畴中是容许有不同尊佛出世的。那当然以大圣学派的说法是同于大众部等的见解，但是重点是怎么样从道理上去理解去证成。如果以世亲的说法，世亲似乎是比较赞同于大众部，认为是允许在同一时间点有不同的佛可以在不同画土中出现于世。那因此呢世亲论主先说了因审思者，此为一言为具一三千为约一切界，意思也就是说契经所讲的有处有畏唯一如来出现于世，这样的唯一是所探讨的范畴是 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还是所有十方一切世界？好，下文先根据有部，有部认为余界定无佛身，原因是什么呢？物薄且凡，功能有碍，唯一如来普于十方能教化故，若有一处一佛于众无教化能，于亦因耳。好，从有部这样的回应可以看出，有部认为一尊佛出世已经具备可以教化十方一切众生的能力了，因此基于这样的前提，不需要还有其他佛出现于世。如果有其他佛出现于世的话，代表什么？代表其中有一尊佛，他的能力是没办法去遍及于另外一处嘛，所以才需要有另外处的某一尊佛出现于世。那这个前提是代表说，因为佛出世就是为了怎么样？为了教化众生，佛才会出世，对不对？那因此，如果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时期有两尊佛出现在不同的国度，就代表这两尊佛他的化土是有局限，他的能力应该是有局限，所以才需要在另外一个地方有另外一尊佛出世。好，那因此呢，从有部这样的理解，这样的主张，虽然他的主张认为说十方一切世界在某一时期就有一尊佛，可是这尊佛其实他的能力值是很大的，能力值是可以遍于教化十方一切众生的。那么反过头来，等一下所看到大众部的见解，从表面上来看，或者乃至到大圣的看法，就是某一尊佛都会有某一尊佛的化土，对不对？那似乎从表面上来看，某一尊佛的化土代表他的能力，教化的能力都有一定的范围，而不像有部所主张的是能力是可以遍于十方的。当然以大众或者是大圣的大众部或者是大圣的主张，佛的化土有限不在于佛的能力，而在于机缘的关系，就是度化众生的因缘，跟某一尊佛是有特殊的感应道交，所以佛的化土是有局限，但是佛的能力值当然不是限于该化土而已。好，接着有部呢引用了经证，加以证成余界定无余佛出现。又世尊告舍利子言，是复有人来自卢所问，颇有薄伽梵沙门正于今时与乔达摩氏平等平等得无上觉耶？乔达摩氏就是指世尊啊。好，那这个问题意思就是说，假设有人来问舍利子，您有没有其余的人在现世的时候，在当下现实的时候，可以跟世尊平等，都是一样得到无上正等正觉？那佛告舍利子说，汝得彼问，你应该怎么回应呢？这时候舍利子回应世尊讲，如果我听到这样的问题，会讲今时无有梵智沙门得无上菩提与我世尊等，所以然者，我从世尊亲闻亲持，无处为非前非后有二如来应证等觉出现于世，有处有位唯一如来。好，所以有部的主张先说明了理证，接着引了这一部经作为校正，加以证成。 十方一切界唯在某一时期只有一尊佛会出世。接着大众部等其他的部派呢，主张有十方佛的部派就引经来问难，若何缘放王经说，我今于此三千大千诸世界中得自在转。那梵王经有这样的校正，提到佛自称他在自在转的范畴范围只有三千大千世界，而不是遍于十方界。那意思也就代表说，不像有部尼所讲的一世尊普于十方都能教化，因为在梵王经世尊自己明讲他在三千大千世界能自在转，自在转就是能够自在如意的做所做教化众生的事业，因此范围只有三千大千世界，并不是像有部所讲的是一切界啊。那有部怎么去会通这部经呢？有部讲这部经是有密意的，那密意是什么？请看到讲义201页论文第二行，有部等答。论文提到，为若世尊不起加行，唯能观此三千大千，若使世尊发起加行，无边世界皆佛眼净，那天眼通等立此因知。好，那这样的说法在不管是大毗婆沙论、俱舍论的分别智品，乃至在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都有提到。在三圣圣者他们的不管是神通或者是种种自在境，会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加功用行特别去作意，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不起加功用行，没有特别去作意。那以佛来讲，比如说佛所展现的神通，如果没有特别去作意，没有加功用行的话，范围就只在三千大千世界。如果有特别去作意，有加功用行的话，范围就是无远佛界，没有限制，就如这边讲的无边世界皆是佛眼的境界。那佛的佛眼是如此，那佛的其他神通也是如此，有加行跟没有加行它的范畴的广或狭是不一样的。那相关的内容在分别智品俱舍论卷27会提到。那如果大智度论在卷9或者是卷5卷24也都有提到类似的说法。那因此有部以这样的一种共义，就是部派间共通的教义来会通讲义200页这个大众部等所引的梵王经。佛之所以会讲我今于此三千大千诸世界中得自在转，是指佛在未起加行作意的时候，他的范畴是在三千大千世界，但是如果有起加功用行作意的话，范畴呢就是一切世界，没有边界，没有限制了。那以此来佐证，有不以此来佐证唯一世尊普于十方教化是没有障碍的，因此在某一时期中不需要有其余的佛同时出世。好，那基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那至于大众部等主张有十方佛的这一些学派怎么去证成容许在同一时间有不同尊佛可以共出于世，如果有兴趣可以先行参阅在讲义201页，或者是也可以参考刚才所提供的大智度论的出处，乃至瑜伽师地论的出处，都会有类似的讨论。好。 好，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最后回向，请合掌。